迎收听末日料理。今天呢，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试试看，这样子会不会加强 improve 我这个在 podcast 上面的更新状况，不会每次隔这么久。其实一直以来我是有蛮多东西想要跟你分享，但每次都苦于要把它文字化，然后要在这个录到电脑里面去修改配音乐等等的。但其实呢，这本来就是我一个习惯的养成嘛。那你会来听，我也觉得表示某一些我所分享的你觉得很有趣有帮助，或者是你也很好奇这个在做末日料理的人到底在做哪些料理。所以呢，我想用不同的方式，就是我也别这么拘束，让我一切东西都是要录在电脑里面才能够往上传，因为这整个流程会对于实际在PO 上去最后完成品，我必须要有时间去把它整理出来，然后重新剪接等等的。但如果既然我在分享我所做的食物，我的生活，其实我大可当作在 post 这个 social media 一样的方式，对不对？我直接一段一段录好了之后就往上传，这样子其实你可以听到更多我在做料理的想法，还有我的这个人生习惯培养的旅程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所以咱们来试试看，用这种方式看看会不会让我上传的速度更好一点，也就是我要打破一切 podcast 讲说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反正有什么内容就开始往上传。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那不免俗呢，我还是要我还是要先把原本前面几次大概想要讲分享的一些菜，在我心中其实一直想录下来但是没有录的，我先把这两道料理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前阵子过年嘛，农历新年，我做了两道所谓的年菜。那这两道年菜呢，一道是我算是叫家传嘛，祖传，从我小时候有印象起，我奶奶都会固定做的一道叫素食锦。每到过年我们都会吃到素食锦，但虽然我后来可能三四年级之后奶奶就不在台湾，她到国外去了，我们在台湾可能有几次妈妈也做过，但是就慢慢其实这个做年菜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那后来稍微长大了，这个重新开始想要寻找自己童年时候的一些味道。几年以前，我看大概七八年前，我就跟我妈，我们全家一起在除夕的时候就做了这个素食锦。今年到了美国来，自然就觉得年菜到了，感觉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心情，然后就来做做吧。素食锦其实从小在我们家就会讲说，我爸就会讲，这个一定要切得很细。解释一下什么叫素食锦啊？素食锦就是十道蔬菜通通分别炒过之后呢，在一起拌炒在一起，其实都是用最简单的味道，几乎就是食材的原味在做的调味。那今年我就做了素食锦啦，就到市场上，那天就心血来潮，想说反正吃的人也不多，我就少少买了一些分量，我就做了一批，然后给身边，比如说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啊，我就稍微分给他们一点。结果我那天上传了我的素食锦照片到家里的这种 LINE 群组之后啊，哇，这个我的婶婶啦，我妈妈啦，都说这个好像不太对，那个好像不太对。当时我心里就想说，素食锦其实这应该是各种，就是你任何调配十种蔬菜都可以的，没有这么一定要什么限制。我那时候的十种蔬菜是白萝卜、红萝卜、芹菜、豆干、香菇、木耳、金针花。芹菜、豆芽菜、 还有一个酱瓜，十样。这十样我弄出来之后，反正这个送出去了之后呢，其实这个我妈妈跟我婶婶讲说哪里不对呢？第一，我妈说我香菇不是用，应该用干的，不是用湿香菇。我婶婶说呢，我奶奶做的版本是没有芹菜，是这个改成了是酸菜。好啦，我反正当时那时候自己吃了，我想，我也觉得这味道还不错嘛，反正我就吃得很开心。结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吃到素食锦州，他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就跟我商量说，哎，我们一起做，然后分送给一些其他的朋友。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再做一次吧。那这一次呢，我就按照这个所谓我们家奶奶的方式，要放的是酸菜，而不是芹菜。好，我那时候一边做的时候，心里还在想，这个过年的传统啊，第一个呢，很多东西是家里这个一直口耳相传传下来的嘛，讲说是要这样，但事实上一定这样吗？其实素食锦没有规定要哪十种蔬菜嘛。但我这次换了酸菜之后，我一吃，哇，那时候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就是把小时候的那个记忆拉回来。其实说了也奇怪，就是芹菜当然味道是一个比较 sharp 比较明显的一个芹菜，虽然都拌在十种丝里面，但是呢换到酸菜又给它了一种不同的淡淡的酸度，加了一点咸度，整个我觉得把，也就是我第二批做的素食锦啊，比第一批的我觉得整个就提升了一个层次。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很多的菜的食谱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那我自己要不是经过这样子的一次调整，可能也不会这么深深的在我心中印下说，哦，以后酸菜是必须得放的。好，那我大概因为也有一个朋友有问到说我素食锦怎么做的，我就快速的跟你叙述一下，看看这样子对下一次或未来你有任何机会就把十种蔬菜拌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任何帮助。我所理解的素食锦，第一个有人叫它常年菜，我也听过人叫它吞舌菜，但吞舌菜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想。那素食锦顾名思义就是素的菜，有十道菜。那我刚才前面大概已经把这个ingredients 都念过了。今年我有吃到另外一个朋友，不同的朋友做的素食锦，它里面放的就是十种，完全跟我的这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哎，我觉得也蛮好吃的。而且它呢，不像我爸爸从小在不断灌输我说素食锦一定要切得很细，切得很细丝。我吃它的那个豆干根本是等于说一长条一长条。有点虽然没有到块状的豆干，但是就是可能比我的切的这个豆干丝大概是十倍大吧。所以我们家自己吃的素食锦是那种切很细丝的。所以第一个准备素食锦，就要把很多要该发泡的东西发泡，比如说木耳、金针花，这些是要发泡的。那像白萝卜这种水多的，你得要白萝卜、红萝卜都要放盐，让它出了水，到时候把它挤干。香菇、干香菇也是要发泡的啊。对，刚才前面讲到说，我妈妈讲说我换干香菇，我第二次版本做的也是用干香菇，也就是多了一股那种香气。所以一插了刚才这个一讲说改了干香菇的香气，又有酸菜的这个酸甜味，整个素食锦其实这么小的调整味道就不同了。所以当然第一个步骤就是开始切白萝卜啦。白萝卜呢，我第一个版本是用刨的，这也是另外一个修改的第二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我是用切的，因为呢，说也奇怪，这也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呢。在我第一步做白萝卜的时候，我那时候刨丝，结果我没想到我妈居然看照片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用切的，切了之后呢，为什么不能用刨的，用切的呢？我边刨的时候心里还想说，刨没什么关系吧，应该用刨的。但我妈就说，哎，切的白萝卜跟刨出来的白萝卜是不同的。切的白萝卜你整道菜会有蓬松感，但刨的呢，用刨的白萝卜，它整个因为白萝卜会一圈一圈，等于好像是各自粘在一起，所以它会比较有那种结团，到时候你在整个把它炒散的时候不容易炒散开来，所以整个素食锦会就是精细度又有不同。 所以我第二次就辛辛苦苦的把这个白萝卜先去了皮，削了皮，然后切细片，再切丝，泡水，这个放盐让它出水。那红萝卜还是用刨的，红萝卜就比较没有关系，我就是用刨的。那当然豆干啦，刚才前面讲的木耳等发泡完了之后就要切丝啦。酱瓜是一个很特殊放进来的，可能就是一样要给它一点更有味道的一点咸味吧。其实酱瓜在我心中，我就认为这有点像是偷懒版了，就是你拿罐头东西放到素食锦里面去。但既然是我们家的传统，我觉得也就把它留在这个传统里面好了。豆干其实片豆干切丝，这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好，那反正所有的食材都切好切细了之后呢，就开始要一样一样分开炒，尽量炒到每一道菜都没有什么水分。因为素食锦是一个年菜嘛，通常除夕夜大家吃了一点，但是它每次做一大堆，所以你可以慢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在整个过年期间都是可以吃掉的。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放的，那就尽量把水分炒干，才不会让到时候会有其他的水分在里面混合在一起，可能这个菜就容易做就是后放在冰，即使放在冰箱里面就容易有变坏变臭酸的这种状态。那炒白萝卜丝加红萝卜，然后一个一个炒，反正分开来各自炒好之后呢，那彼此再两两开始混。那这种混合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啊最有趣好玩的地方了。比如说呢，我开始这个前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白萝卜这个开始炒了之后呢，里面放点什么味道呢？刚才前面讲了嘛，就是素食锦其实几乎就是食材的原味，所以大概我炒的油可能都是用一点点的这个一点点的麻油去炒之外呢，像白萝卜我就给了它一点白胡椒粉，放点盐白胡椒粉，然后炒干，然后拿出来红萝卜再下去炒干，两个再拌在一起，这样就有一个红白萝卜一起了。香菇发泡好了，切好了，切细丝。这香菇还不是一朵，你这样子直接切，你要先把它从横切面剖个几个薄薄的片之后再切，这样才会细。然后炒香菇，香菇就有香气了。那这时候再把豆干本身比较没有什么味道的豆干，香菇炒好拿出，sorry， 对不起，我讲错了。先炒豆干，炒了豆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加一点点的酱油，让它有一点点的味道，加点盐，然后白胡椒粉也会放一点。那这个豆干同样的也是片成薄片，再切丝。好，这个豆干炒完了之后拿起来再放香菇，香菇炒香，然后再把豆干放下去再拌炒，两个在一起等等，反正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它堆叠起来了之后，素食锦就完成了，放凉就可以放冰箱了。这就是我过年做的第一道年菜素食锦。第二道年菜呢，其实是我第一次做，但我觉得也很做得很开心。这是我在固定每天早上冥想完之后呢，跟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在共同分享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那天大家聊到虎年要吃什么东西跟虎有关的菜呢，有朋友讲虎皮蛋，我在想我看过虎皮蛋，但是我没有真的自己做过。当下我那时候二话不说，就直接这个一大早我就开了车，就跑到了这个附近的超市，就买了三个罐头的鹌鹑蛋买回家，然后就想说就用这个鹌鹑蛋来做虎皮蛋吧。我想说很符合过年的氛围嘛，今年是虎年。好，那就简单的讲这道菜，就是煮熟的这个水煮蛋，把它丢到热油里面去炸，让它这个像 baby 屁股一样嫩嫩嫩嫩的这个白白的蛋白，经过热油炸过之后，就开始表面有这种所谓像虎斑纹虎皮的样子，然后再拿去红烧，就做出这个虎皮蛋。那我做成缩小浓缩版本的鹌鹑蛋，但同样我自己在炸的时候就发现，第一个 鹌鹑蛋炸同样的油一批油炸太多了之后呢，它蛋就开始爆开来，也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蛋黄就流出来，让整个油温就变得不够热了。所以我其实只有大概第一批炸的鹌鹑蛋是非常漂亮的这种虎皮状，而后面的第二批做的这个鹌鹑蛋呢，其实就是它表面就没有炸的这么好看，我就变得比较是反正那一批蛋我就把它放凉了之后收一收丢到冷冻库，我想说一次吃太多鹌鹑蛋也不太好嘛，将来呢哪一天这个下碗面啊，煮个馄饨啊，或者任何火锅啊，你就可以把这个其实也稍微炸过一下的鹌鹑蛋丢到这些汤里面去也就好了。那这是我储存食物的方式。那做这个虎皮蛋就第一次先炸完了这个鹌鹑蛋之后，你再把它丢到锅子里面去，等于像红烧一样，不管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红烧都可以，就调自己虎皮蛋的这个味道。用这个虎皮蛋，这个当天还早上还得要拍一下照啊，然后做个贺年卡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我今年做的两道年菜，素食锦跟虎皮蛋。那虽然这个年你听到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还没过完，通常讲说元宵之后才算过完年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就跟你拜个年，然后祝你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听起来会觉得是有差没差，应该没什么差别了，因为只要讲得顺畅，然后音乐断点清楚的话，可能你听起来不会有太明显的感受。但未来我会希望可能调整一下自己录音的方式吧。那今天待会最后呢会有一个special bonus 吧，它是一个之前我录好其实也想要放你听的一小段内容，但是因为一些制作上的问题我一直没有把它放上来，但今天最后我觉得可以再跟你分享一下。那在分享这个所谓的 special feature special bonus 之前呢，我今天要再跟你分享两个最近有比较特殊的体验。一个呢是叫搓澡，另外一个是攀岩。搓澡呢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你有没有搓过澡啊？其实在大陆北方人，特别是韩国人，他们特别喜欢搓澡。那我这个因缘机会之下，反正就去体验了一次搓澡。一进去呢，这个反正已经去进去之前已经知道说是一个老太太阿姨会帮我搓澡。那当然我们穿是有穿着一个那种类似像纸裤子纸内裤这样子的，所以进去之后呢就先要泡一泡这个他已经准备好的一缸这个热水，这个泡把这个身上的角质给泡软，泡软了之后呢就像一块待宰的猪肉就躺在这个床上啦。那当然他身上会帮我铺了这个热毛巾，然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其实跟按摩没什么两样，只是按你的身体改成他手上会戴了两个这种有材质有质感的手套，就不断的在你身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啊搓。其实搓澡不是很用力的在搓，但他这样子轻轻轻轻的这样搓呢，哇，我这个经过了90分钟被他从脚趾头搓到头啊，其实几乎除了私密部位没有搓到之外，其他每个部位都被他搓到了。搓完之后看到床边所有他帮我搓下来的那些，当然不是黑球啊，他因为有沾一点点的肥皂，所以整个搓下来呢，怎么讲，感觉好像是橡皮擦，那个写完字之后一堆橡皮擦的这个屑屑掉满了整个床旁边。哇，你真是看到，我都在想我可能搓澡前如果量个体重，搓澡后之后应该是足足我觉得可以少个两三磅肯定有的。那就 就搓。但是神奇的事情是，好，边搓当然我一边跟这个阿姨聊，她是韩裔的大陆人，她已经搓澡搓了，我搓澡就像我刚才讲，韩国人根本是从小就开始搓的，所以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讲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她帮人家搓澡也搓了有个20多年了。他说到，即使他的儿子到现在，常常有的时候这个洗澡，他们只要一泡了澡，有泡澡的时候，就会跟这个家人、妈妈什么讲，哎，来帮我搓个澡。所以我觉得挺不一样。那他们说搓过澡的人呢、啊，就会只要一个礼拜不搓，两个礼拜不搓，就觉得全身脏，就想要找人家搓一搓。所以很多大陆的北方人、东北那边，他们也喜欢搓澡。就是觉得这样子才干净嘛。我就在那边搓澡的整个过程，我当然了，没事要去搓个澡，我的感觉像搓澡就好像是之前我分享过做脸，你看我最近好像怎么又做脸又搓澡，过的这个越来越干净的生活。我觉得跟我那天讲做脸差不多的概念，也是像洗牙，就是你整个搓完之后，你就真的觉得哇，焕然一新，脱胎换骨。但是当然你这个时间久了，慢慢又开始被周围的这些污染的东西开始给附着，开始慢慢又变脏了。不过这个阿姨跟我讲，哎，这虽然我这个一个男生这个把自己顾得还不错，她说很多人这个搓起来挺可怕的。不过最有趣的是她跟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她说有一个台湾的太太搓完澡之后呢，就带了她的婆婆去搓澡，结果婆婆80多岁的婆婆搓完澡之后支开心的，因为就当我整个搓完的时候，她帮我整个身体在浇点水冲洗它，然后最后哦，我冲完身体之后，她帮我擦一点 lotion 嘛。她在擦我 lotion 擦我小腿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怎么我的腿的这个皮肤变得这么好了，所以奇怪吧。那她那时候跟我讲说，对啊，那个老婆婆呢80多岁，搓完澡之后支开心，不断的跟她孙子讲说，你来摸摸看我的这个手肘，婆婆的手肘这个居然有这么嫩。就是搓过澡的人就觉得哦，这个身体变得很干净，角质都去掉了嘛。这可能就跟用这个 body scrub 差不多，只是搓澡它你就更是躺在那边享受嘛。分享完了我的这个享受搓澡之后呢，那就分享比较辛苦的室内攀岩了。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攀岩，然后就觉得你知道爬这个攀岩很帅气，很自在。然后想象这个 Tom Cruise 在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开始，我记得好像 Mission Impossible 3吧，爬这个攀岩，还能够双手整个人身体整个180度反转过来，双手抓住，然后整个这样往上攀岩，这个肌肉所需要的这种肌肉量是很大很大的。那好，第一次反正我就跟着朋友，哎，就想说，哎，刚好两个朋友也想攀岩，我们就去了。去到室内攀岩呢，第一次当然就要有一个这个解说嘛，穿上攀岩鞋，哇，这个鞋子我只能说很紧啊，它这是鞋子现场租的，但是它就是要比较紧，让你的这个脚才能够更能够感受踩在那个小小的岩石上的感觉嘛。然后第一次我们就戴上了这个身上要穿着这种叫做什么类似像是腰带，你可以绑住自己安全的一个器具，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它有分不同的等级，就看你要爬什么颜色的，爬上去爬到最高，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可以随着你这个有安全绳拉着，慢慢这样子往下弹下来。我只能说攀岩真的是一个看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很多的东西。真的在爬的时候，那个手指要如何抓住那个有的那个他们所设计那种小小的颜色块啊，根本感受手指是抓不上去的。 但是它这个就是一个如何把四肢去做一个平衡，身体重量要，当然我现在讲也讲得很容易，事实上真的攀起来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有趣。然后第一次爬完了之后，我后面再去了两次，后面就是开始试没有绳子的了，它底下有一个安全垫。然后爬这种攀岩呢，我每一次爬完之后都觉得全身至少痛一两天，特别是手指头都在痛，因为你真的是把那个身体都压在上面。但是爬上去你又会觉得啊，好像征服了一座小山了。明明我们是在室内，然后我是爬最初阶的，然后就看着很多这种很厉害的人在那边爬，就心里一直往远处向往，想说哇，要是有一天你可以这样爬多好，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攀岩了，所以发现第一个饮食更要注意，体重如果重的时候你攀岩自然痛苦，如果是小孩子攀岩就发现他蹦蹦蹦就往上跑了。我记得之前一个好朋友，他的女儿就像个小猴子一样，整天喜欢东爬西爬，那时候就讲说把他送去攀岩的话，哇，他一定玩得很开心。我现在更是确立，这是肯定的。如果小孩子喜欢东爬西爬，找一个安全的攀岩场所，就让小孩子就去爬吧。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小孩子那么早把肌肉练好是不是好事了，但是真的挺好玩的。自己我爬我都觉得爬得挺开心，除了这个全身腰酸背痛之外。好，以上就是跟你分享最近我又做的两个比较不一样的体验吧。希望我们都一起往自己理想中的目标前进咯。接下来有一段小小的 special bonus， 就请你收听啦。那沐浴料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在今天跟你分享几个有趣的料理之前，我想先聊一聊，就在前几天，美西时间每周六固定在 Clubhouse 里面，我有的一个被诗歌耽误的有趣灵魂的房间里面所听的一场 live 的 Pittsburgh 校友会 Pittsburgh University 的校友会。为什么会听这个呢？老说我当时也一开始有点意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东西，就后来知道是他们办了一场 Pittsburgh 校友会办了一场追忆王小波的活动。假设你不知道王小波是谁的话，王小波是一位大陆的算是现代的小说作者，他在20年前离世了，非常年�轻，那时候应该才40多岁而已。但是很奇特的是，在他离世之后，反而他的地位跟影响力似乎都还在逐渐的延续跟扩展当中。我其实这个很孤陋寡闻，我是去年在 Clubhouse 才第一次听到王小波这个名字。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房间在讨论他，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他的某个纪念日吧，就他的忌日，然后就有很多人在分享他所写过的一些内容。就听着听着，我就会发现哇，好有趣的一个人，他写的杂文、写的情诗、情书都非常有趣。比如说他，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他这个情书的部分好了。所以这场 Pittsburgh 的校友会呢，就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叫做李大兴。李大兴也是大陆的一位学者，是王小波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他们的爸爸彼此都认识，所以算世交了。就听李大兴来讲王小波，其实我对于王小波更多的认识，其实就是透过李大兴这个叙述当中，其实把王小波更私人的一面、更立体的一面又呈现了出来。假设你没有听过王小波的话，我很快速的念一小段他所写的一篇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大概念一小段，你大概就能够感受到王小波这个人这个特殊之处吧。好的，以下是这个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应该知道怎么生活。他们会自由自在的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头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他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他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而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他们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还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了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斗鸡，后者像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他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